诸葛瑾奉命来到了御营，劝说刘备罢兵。他向刘备陈说利害，什么是轻，什么是重，您要好好想想。就是说要打的话，您应该去打曹丕，不应该来攻我们江东。为您二弟报仇啊，那是私事，继承汉统，灭了曹丕这个篡位之人，您这是公事。刘备啊，一个字也听不进去，你们说那一堆全没用，我这次来就是要杀孙权，扫平江东，给我二弟关羽报仇。如果就凭这么几句话想让我退兵，死了也办不到。刘备啊，看在这位诸葛瑾是自己丞相诸葛亮的哥哥，留了他一条命，就把他由大营里给轰出来。诸葛瑾是满面羞愧，带着从人回到江东来见孙权。见孙权是复命交令啊，哎，诸葛瑾呐，为了孙权的霸业也真不容易啊。您瞧他前前后后的，他奔波了多少趟了？为了要荆州的时候，他跑一趟西川，跑一趟荆州，回头又跑到西川去，让兄弟诸葛亮做了个扣，差点没把诸葛瑾给急死。今儿个自己是一片赤诚，既为刘备也为孙权，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主公孙权的霸业，要不然他才不负这个辛苦呢。就这样啊，还有人收拾他呢。谁收拾诸葛瑾了？就是那江东的老臣，那张昭张子布。诸葛瑾向孙权讨完了令去游说刘备，诸葛瑾走了之后啊，这张昭就琢磨着不是味道，他来见孙权。孙权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，孙权对张昭十分尊敬，三朝老臣了，保着自己的父亲，随后保他的哥哥，最后又扶保自己，可称得起是一位江东的有功之臣呢。所以呢，孙权对这些位老臣都格外的客气，也特别尊重。子布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主公啊，坏了事了。哟，孙权一愣，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主公啊，您不应该让诸葛瑾呐去见刘备。哎，孙权一皱眉，子布，诸葛瑾来讨令的那时候，你不是也在做吗？诸葛瑾这是为解江东之围呀，怎么不应该派他去见刘备呢？嗨，主公，您上了当了，诸葛瑾哪是去游说刘备？他这是看刘备的势力太大了，唯恐江东朝不保夕，他为了活命，为找个站脚的地方，他这是去投奔刘备去了，而且还明目张胆的来见您，得到您的准许他才去。您看着吧，诸葛瑾此一去啊，再也不能回来了。嗯，孙权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想了想，他又看了看张昭，孙权摇了摇头，不不不，子布啊，您看错了，诸葛瑾呐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呀，主公，画人画虎难画骨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您看他外表不错呀，实际呀，诸葛瑾心向西蜀，主公你不想想，谁在西蜀当丞相呢？不是他亲弟弟诸葛亮吗？哼哼，张昭说完这番话，孙权乐了，
子布，
你这话全说错了。谁都能背我，唯独诸葛子瑜，他永远也不会舍我而去呀。是吗，主公？那当然。
子布，
你忘了，当年曹操统兵发我江东的时候，刘备不是打发诸葛亮到咱们这儿来了吗？是啊，从那儿开始孙刘连的盟。对呀，当时我看诸葛亮这个人呢，很有才学，我就劝子瑜，让他把诸葛亮留住，弃刘备来保我。子瑜就去了，说他兄弟去了，没说成功，诸葛亮根本不来，说我已经保了刘备了，忠臣不是二主，我怎么能再保孙权呢？子瑜跟我说了这话之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怎么打算？子瑜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主公啊，这很简单，帝之不留，由于子瑜之不去，就是他不能弃刘备来保您，那我呢也绝不能弃了您去保别人，永远不能这样。话虽如此啊，张昭还是不相信孙权这几句话，他还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孙权有点不高兴，这老头怎么这样啊？子布先生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与诸葛子瑜啊深交多年，他知道我的心，我也知道他的心，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风波，也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难事儿，我们是互不背叛，君不叛臣，臣也不叛君，同时呢，谁想离间我们也离间不了。这意思就告诉张昭了，人家诸葛子瑜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到刘备大营去游说刘备，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，不但没有人同情他称赞他，还在后边踹人家两脚。尤其是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头发胡子都白了，眼看眉毛都白了，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儿？你还说人别人呢，知人知面难知心呢，你这位三朝老臣在我江东，你怎么意思啊你？孙权要不是看他那么大的岁数啊，过去有许多功劳，真想狠狠申斥他几句。不过孙权这几句话不软不硬的，可也够张昭听一阵子的。张昭听的这会儿，既然主公这么相信诸葛瑾，那就走着瞧吧。瞧什么呀？老先生，您放心吧，你永远什么也瞧不着。我说呀，不出今日，诸葛瑾就能归来还令。话没说完，有人禀报，诸葛子瑜求见。怎么样，张老先生，您再坐一会儿吧。张昭腾的一下这脸就红了，他觉着有点不好意思，觉着有点害臊，其实他完全应该害臊。怎么回事？你要说张昭十分坏倒也不是，这玩意儿也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。他觉着别人要是立点功干点门啊，他要不在旁边添点油加点醋啊，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。可能张昭虽然很有才学，但是他有这么点小毛病，孙权也可以谅解。这谅解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，孙权还是比较了解张昭的。张昭这个人呢，也有点居功自傲吧，觉得自己年龄大，保东吴保了三世了，那么就透着他忠。两是旁人呢，张昭总觉得呀，对孙氏的霸业不够那么忠心耿耿。那么作为张昭在后汉当时来讲，就是唯我独忠吧，他就是那号人。所以孙权呢也没十分过意，
诸葛瑾回来了，张昭不好再在这儿坐着了。
你看刚讲究完了，人家哎脆脆生生的在自己那老脸上来了个大耳刮子，所以他告辞了。一出门跟诸葛瑾正好走了个对面，诸葛瑾上前施礼呀。诸葛瑾对张昭啊特别尊重，因为那是老臣了，在江东这些老臣之中属他德高望重。诸葛瑾呐，每次见着张昭都特别客气。这么一客气呀，张昭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啊，子瑜，你回来了，正好，主公那儿等着你呢。哎，老先生，您别走啊，一起听一听吧。这次我到御营去见刘备，很不顺利呀。张昭这么一听，嗨，你就自己跟主公慢慢说去吧。啊，说完了，袍袖一挡脸，他走了。诸葛瑾不知道，那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忠厚老实人呢，他不考虑这些，什么谁在后边逮他一撇子来他一脚，没工夫顾忌这个。诸葛瑾见孙权把与刘备的一番谈话这么一说，就是说刘备啊是拒不通和呀，说什么都不好使，把您教过我的话以及我想到的都说了，他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，非要学习东吴，把您抓住不可。孙权这么一听，哎呀，这么说来，刘备是决心已下呀。要真是这样，古的江南危呀。孙权有点犯愁了，刘备真的不撤兵，不罢兵，那就要有一番血战，要是打起来，甭说荆州啊，我整个江东可就都危险了。孙权这话刚说完，就听门外有人说话：“主公不必忧虑，主公您可以作一表彰，某不才愿为使臣，到许昌面见魏帝曹丕，陈说厉害，使其兵伐汉中。”让刘备首尾难顾，我江东无忧矣。哎呦，真有能人呐！说着话，连龙这么一起，由打外边进来一人，上前给孙权施礼。孙权一看，正是中大夫赵咨啊。此人姓赵，名咨，字德度。哎呀，德度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怎么？你让我写一份表彰，你拿着它去见曹丕，正是。哎呀，德度啊，此计虽然是好啊，不过你这一去见着曹丕，可千万别失了咱们江东的体面。孙权有点不放心呢，就是说你去是可以，到曹丕那儿求救，可别丢了脸呐、啊！你可别忘了，我孙权也是一位霸主，我现在的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襄还没丢呢。虽然刘备来了重兵压境，现在还没开战呢。你别回头到那儿去哆里哆嗦、战兢兢、跪倒求情，那可太惨了。赵咨听了这会儿笑了，哎呀，主公您说的哪里话来，这不是一件小差事吗？如果我在曹丕面前要是丢了主公您的脸面，那我赵咨立刻是投江自尽，我就没脸再见我江南的诸人了，我丢脸我就不回来了。哎，孙权双挑大指，我相信德度绝对能胜任呐、啊，但愿得此去，使得曹丕出兵，那样就解了我江东之围了。孙权当即上表称臣呢、啊，光称臣还不行呢，还得给人曹丕带点礼物去，递了两盒点心，拿条烟，那哪行啊？那年头也没那礼品，得重礼，带着江东最好的土特产雀头香，那是什么呀？就是湘夫子啊。 还有大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孔雀、翡翠、豆芽、长明鸡，呵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看着、玩的都有，大包小刘干了好几车，得给送这么多礼物，那当然那是给皇上送礼。再说送礼这人是谁呀？江东的霸主孙权孙仲谋，口口唧唧的也拿不出手去呀。这些东西还不算呢，还一大活人呢，大活人也算礼品呢，这就不能算礼品了。谁呀？那于禁，关云长水淹七军，不是把于禁捉住了吗？那么孙权偷袭荆州呢，杀害了关羽父子之后，荆州得过来，他由荆州大狱里就把这位于禁给带回来了，现在正好给曹丕进礼上表，那就把这位于禁将军呢给带回去得了，这也算对得起曹丕。就这么样，赵咨怀抱表彰，押着于禁，带着厚礼来到了许都。到许都这儿，赵咨不能直接去见曹丕，他得先拜一位大臣。赵咨知道曹丕手下有一批重臣呐、啊，你像什么贾诩、华歆、王朗、刘烨、司马懿，他得先拜访一位啊，他就直接着拜这个太尉贾诩来了。贾诩很客气，问明来意，说那很好啊，既然前来上表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就住在我的府下吧，不必住到驿馆去了，明日呢我主升早朝，咱们一块儿去见见。第二天一早，曹丕设朝，文武参拜已毕，这得议论一番国事啊。贾诩出班禀奏，说是现在有江东孙权手下中大夫赵咨前来上表。说着先把礼单呈上来了。哦，曹丕微微一笑，呵呵，我明白了，孙权此次派人来上表，此乃是为退蜀兵之故啊。曹丕知道了，那当然，魏文帝曹丕呀、啊，那也是一位聪明的帝王，很有头脑，现在整天也不闲着，不是研究西蜀，就是研究江东，不研究能行吗？而且周围还有那么多的探报，他知道现在刘备已经带领重兵兵屯魁关，要给关羽报仇。孙权那儿很紧张，所以才派人来见我，吩咐一声召见。随着这声旨一下，赵咨大摇大摆的从外边进来。一进这午门呢，赵咨心里就在想，想什么呢？想孙权嘱咐他那句话，这不是来到了吗？眼看要见曹丕了，我绝不能丢失了我江东的气象，就是那气派不能给丧了。来到丹池下拜见曹丕，曹丕吩咐近前来讲话，同时还赐座，真拿这位赵咨当一位使臣了。这也是一国之主派来的一位大臣，所以得客气。坐下之后寒暄几句，就归了正题了。赵咨把表彰往上这么一递，曹丕看了看孙权的这份表彰，然后把表一合往旁边一放，他没提这表彰的事儿，也没问呐赵咨来的用意，你是来求兵来了，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啊，这都没提。他问了一句题外的话，啊，赵大夫，陛下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家主公孙权是一位何儒之主？
就是说我早就听说过孙权孙仲谋这个人，这人到底有什么本领？
哦，
赵咨一愣啊，他听曹丕问孙权怎么样。
赵咨心想，我得好好说一说，也不用怎么好好说，我就如实的告诉你就得了。陛下，我主孙权乃是一位聪明人智雄略之主啊。说到这儿，赵咨把大指挑起来冲着曹丕晃了晃。
嚯，曹丕倒没见怪。
哦，我说赵大夫，你不要过于夸奖你家主公。
不，
臣非过誉，我并没夸奖我家主公孙权呢。我家吴侯纳鲁肃于樊嫔，使其聪也；把吕蒙于行阵，是其明也；或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荆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据三江虎视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于陛下，是其料也。以此论之，岂不为聪明人智雄略之主乎？
哼，这话说的不大不小啊，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所作所为啊，一般人他都比不上。当年收纳鲁肃的时候，鲁肃是个什么人物？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。用吕蒙为大都督，吕蒙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战将。要不是聪明之主，这两个人根本不能受到这么重的重用。把你们的于禁逮着了，没有杀害，这不是一位仁德之主吗？我们杀死了关羽，取了荆州，并没有伤兵损将，这是我们主公的大志。现在我家吴侯据守三江，虎视天下，称得起是一位当代之英雄。可这么大的一位人物，他能够屈身于你，给你上表，这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韬略。所以说，聪明、人智、雄略这几个字都占全了。
哦，哎呀，曹丕听着这会儿晃了晃头啊，几句话说的曹丕很满意。
赵大夫，这么说你家主公孙权是颇有学问。
赵咨笑了，
陛下，我家主公孙权扶江万艘，带甲百万，任贤使能，志存经略，少有余贤，博览书传，历观史记，采其大旨，不效书生，寻章摘句而已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家主公孙权是文武双全，很有韬略，有真才实学，不像那些舞文弄墨、摘章寻句的人。这几句话好像是给曹丕听的。赵咨知道曹丕啊有点才学，可是你那才学比我们主公孙权呢还差着一大块呢。曹丕听明白了吗？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听不明白？他暗暗的挑大指赞美赵咨，这使臣够格。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，但是呢，人家把人家主公啊，给褒奖了一番，捎带脚的把我呀给冤了两句。这么大的一位皇帝，不能因为这么一句半句话就跟人家使臣翻脸，那显得太没深沉了。曹丕冷笑了一声，赵大夫，朕欲发无可乎？就是说我要领兵打你们，你看行不行？赵咨听得这会儿很不以为然。陛下，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预备之策呀。你要打我们呢，
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，你答答试试。
赵子这几句话呀，说的两边的文武可有点不大满意了，有些人听着很生气呀。他们瞅了一瞅皇帝曹丕，又看了看这位使臣赵大夫，心说这位钟大夫赵子要干嘛呀？这是上这儿来求救来了，还是跑这儿来教训我们来了？你瞧他这派头，坐在这哈这一番长谈，把他的主公孙权夸得像朵花似的。你们孙权那么大的本事，你们江东左一个带甲百万，右一个带甲百万的，那你们就跟刘备打呗，上我们这儿干嘛来呀？有几位大臣呢，冲着曹丕直使眼色，那意思陛下您别跟他在这说了，把他轰出去得了。曹丕看见了，装没看见，还是满面含笑的问赵子：赵大夫，请问吾为魏乎？这话问得更干脆了，怎么个意思呢？就是你们江东怕我不怕？赵子听得这会儿腾愣一下，挺身站起来了：陛下何出此言？我江东带甲百万，江汉维持，何谓之有？实话告诉您吧，我们江东从来就不懂得怕谁，包括你在内，我们谁也不怕。
啊！曹丕一抬手：赵大夫请坐。
哎呀，大夫啊，江东像您这样的人有多少位？
这句话曹丕问得很和气呀。既然曹丕的话温顺下来了，赵子也就很客气了。
哎呀，陛下，您要问像我这样的人呢，那就不必提起了，因为我江东聪明特达之士不下百人，如我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啊。我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像我这样的人物啊，在我们江东拿斗量用大车拉有的是。
哎呀，曹丕叹了口气，挑起大指：赵大夫，寡人很钦佩你呀，
一位使臣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卿可以当之矣。我佩服你，够一位使臣，有问必答，对答如流啊。主上怎么交代的任务，怎么样就去完成。江东真有人才呀，寡人一定照表彰行事。现在你们江东不是很吃紧吗？我一定派兵增援，或是派兵去汉中，使刘备首尾难顾。他当即降诏书，命太常卿刑侦及封策前往江东，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。寡人愿意与江东联盟啊，是共破西蜀，生擒刘备。